这个陶博士啊，谢老师谈的时候呢，好像建议我主讲，我觉得很合理，因为我自己也在担忧自己是不是会或者已经进入了老年痴呆的状态了。
你担
那
忧怎么了
么，
呀？
健忘，就是说目前健忘的速度而且非常快，有的时候放了东西在哪里，过一会儿就记不得了。就这个上面呢，使我有点担忧，因此呢。也可以说，我现在比你们两个可能要多读了一点关于这个痴呆症的这方面的这个知识。而且我知道，痴呆症其实有多种类型，它叫失智症，就失去智力的症状。我们讲的这个阿兹海默症，其实是其中最大一部分，占50%。它还叫路易斯体型失智症，还有帕金森失症等等，这些都属于这个失智症的中间一种。全世界至少有3500万人患有这种，而且我也刚刚经历了一个亲人，由于这个老年痴呆症等等，他已经过世了，所以呢，这些都给我一些震动，所以今天我愿意和你们和听众来一道来分享，我们该怎么理解这种现象？如果有了，我们怎么接受？还有我们怎么关爱？我觉得这是我想说的一些东西。
那就是你从你现在的这个研究来看的话，它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可预测的病理性的原因？比如像我们猜测那个拳王阿里，这个我们猜他是不是年轻的时候脑部受损可能造成的这
是
个
老年
原
痴
因？
呆当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脑部受损，也有这个原因在当中。
主要的是属于那种叫做。额颞型失智症，我讲的是脑袋如果受损了，甚至我都怀疑现在我们住的地方有那么多的发射塔，会不会影响等等，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担忧啊。现在好像这个很多其他症状病症在下降，但这个老年痴呆症好像没有太多下降的趋势，
对
而
呀，
且没有找出怎么治疗的一种根本性的办法。
对呀，就是说我们也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这个，社会啊，人的这个平均寿命啊，比过去要
长了。
长得多。那我们古代，我们比如说没有读过，比如说像癌症这样一个词，那么是不是因为就是说有些癌症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它就比较高频率的、高可能性的发出来？这个老年痴呆症，这我们过去的记载也没听说这个有这种。我们当然说老眼昏花，但是自然的人老化以后，人老了以后，比如说它的功能啊，各方面都有所退化，这是可以。就是我们好像没有读过，就是说大面积的，就是读过，就是历史上有这种情
记
况
载，
这
您
个记
说的
载
是？
这个陶博士呢，是以科学的观点来看，我觉得这是完全合理的。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比如癌症，一般来说，急症爆发期在50-60岁以后，按照道理是这么讲的。至少我们在文献记录上，我们见得比较少。你看陆游临死前还要"家祭无忘稿乃问"啊，还这么清楚的能写诗，这说明脑袋瓜很好啊。但是为什么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痴呆症，而痴呆症呢，一个是年龄，你想现在日本人的寿命全世界第一，男的是平均81岁，女的86岁，那么澳大利亚相差不太远啊，中国现在也大幅度提高，这个解放前30、40所谓1949年以前是只有40多岁的寿命，现在确实是提高得很快。那么失智症有一些比较典型的表现，但也容易混乱。我先给两位普及一下，你们虽然年轻，但可以听一听。
准备着啊。
一个呢是记忆障碍，这是最典型的事。他的记忆障碍是会表现什么？丢三落四啦，说完就忘了，而且他以前的事情记得清楚，眼前的事情记不住，和健忘症很像，但是它是其中一个失智症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说，近期的事情忘得很快。就是几分钟前的事情，你突然忘记了，你钥匙放哪儿的？
陈芝麻烂谷
这
子
是
的事儿，
对你反而记
记
得其中的一个症状，但是这个还不能判断啊。我们后面会讲到一个测量的办法。我不是专家，我也是这个通过自己的这个阅读了解了一下。第二类呢，语言障碍，就困难的时候，
失
有
语。
的时候他也没到失语，就是说找不到合适的词，他就知道那个词就在那儿，但就讲不出来。 这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第三者呢，视觉空间技能障碍，就看东西拿东西啊，好包括熟悉的环境突然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
不记录，
这个不记录是很清楚典型的一种表现啊。然后到后面比较困难的书写困难，就写东西，一个是写信含糊不清，词不达意啊，找不到词儿，都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呢，计算障碍也是一种，他就做算账啊，他算不清楚了，可能简单的算账都算不清楚，这比较严重了。然后判断力、注意力分散，他不能集中注意力，那个就像小孩一样，你跟他讲三分钟，他可能听个一分钟，他就不知道想哪儿去了，就是说。然后到后精神障碍、性格改变等等。
我就突然想到，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成年人，还有你这个有法律这个责任的人，那么像他们到了一定年龄，是谁来判断哪些人有这种法律？比如说他已经进入老年痴呆了，他的这个签字，比如说我赠予100万给你，那么这个是有没
有
法律？
有专门的鉴定
机构的，
非常有道理的是，就是说如果老年痴呆了，已经判断不清楚了，他应该在预先在此之前。不等人家来判断，他应该把有的重要的事情要做一些记录、书写，所谓的人家的遗嘱之类的。当然这个词不好，但是呢，失智症不仅仅是智力上的退化，他性格也会变化，
是
他行为能力也会变化。所以说他们判断比较严重的有四个症状的一种，如果突然口味发生重大变化，比如突然喜欢大量的吃甜的，但没那么厉害，但他很喜欢吃甜的了，这要注意了。
哎，我好喜欢吃甜的。
第二类呢，轻微的犯罪行为，就是说我有个同事，就是前几个月他告诉我说他妈妈80多了，有这个，而且他姐姐在那照顾的很辛苦，他会打他们，他会，我们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呢？是性格变化了吗？其实这是失智症的一种表现。第三个呢，我特别担忧的是，失智症者，他几乎判断的时候特别严重的是听不懂人家讽刺他。所以我就对，我就因为陶明经常讽刺我，我就觉得是听不懂，所以现在我过度反应，觉得他每句话都在讽刺我。
你这样，我说的话你拐三个弯就可以。
我拐三个弯，我都
拐。右转右转再右转，又回到了原地。
就是，也就是说，他无法判断你说的是谎话还是讽刺，还是不真诚的语言，他无法判断是真诚的语言还是不真诚的语言，
就接受不到正确的信息场传递的，
也就是说他无法 interpret， 他无法翻译，就理解你词后面的含义。特别我们中国人长期训练话外有话，话里有话等等，他都听不懂，你什么话他都照单接受。所以我说很幸福的遗忘，就这么意思。第四个很严重的一种表现，囤积杂物，他就把很多东西都收拾，
舍不得扔是吧？
如果这些全部表现出来，差不多能判断他是一个
啊，
囤积杂物是老年人，很多老年人他这个恋旧啊，像这个我父亲他那个他不喜欢扔报纸，他喜欢剪报。他说这个文章写的蛮好的，这段是关于老年痴呆症写的，他就不愿意扔，越堆越多，越堆，但实际上他找不到，就堆在那儿，他根本就。他没有索引，没有那个东西，就是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但是所以刚石老师说要集齐了所有的七颗龙珠才能够召唤神龙，就是你要所有的症状都要具备了。
他也不是，就某一方面如果过分突出，可能也能判断。但是呢，这里面就是比较难以的，第一个还没找到完全的病因和治疗的方法。第二个呢，它确实与老年人逐步的变化又相当有一部分重合的。
对，
你比如说健忘，你就说这个有的时候喜欢堆东西，舍不得丢东西，这也是老年人常有的一些情况。但如果严重到那个地步，那么他有的时候呢，有一种最简单的判断，叫做画一个中盘，10分钟，这个白纸上，你要完整的画这个圆盘，同时把12个小时。
标记出来，
标记出来放在正确的位置，还呢告诉你放那个指针的方向的时候你要放得起来。如果这个它基本上按照，如果打到3分4分还不算痴呆，如果只有1分2分那大概就算痴呆了。所以它有一些简单的判断办法，
小学2年级数学题画钟表，画出3点15分在哪儿。
其实我们人类其实一点很古怪的，就是有小时候往上面生长， 逐步逐步又退化到失能的状态、
嗯、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一老一小都是孩子呢，
对，
就家里人关为什么要关心他呢，但人们很爱自己的小孩，但对老人就往往有的时候觉得是
你提出个关爱的问题，
不知道他的那个退化而认为他讨厌、
嗯嗯、
这个其实是值得全社会关注。
当年好莱坞拍过一部电影很有名叫返老还童，我估计可能两位老师有人都看过，Brad Pitt 演的，就是他的生长是完全逆生长，他一生出来就是个小老头，后来他自己的太太呢就是越来越衰老越来越衰老，而他是从老年痴呆慢慢慢慢过渡到后来他是越来越年轻，最后把自己活成个婴儿，这种逆向思维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哈，也推荐给两位老师，这也是讲当中其实也提的有这个老年痴呆。那么前面刚才陶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年痴呆是不是因为随着人的寿命活长了以后才出现的一种老年疾病，那古时候呢寿命没那么长就没有，实际上不是的，在北宋的时候陈植的书里面有一本书叫做养老奉亲书，包括皇帝内经都记得有，左传里面 也记得有，就是对于一种痴呆症的一种记录，尤其是年长者，而且就像刚才石老师说的一样，老还小老还小，老了以后可能会发现有一些这种会很任性啊发脾气的这种就出现了，因为我外公就是老年痴呆患者，因为他是一个一直非常慈祥的这么一个人，写的一首漂亮的毛笔字，能够吹笛子，以前小时候我们一给他说哎，外公吹个笛子给我们吹一下，他马上就会吹，而且从来没有别说吼我们，连大声说话对我们都没有，结果后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年纪也比较小，就突然发现他性格就变了，看我们不顺眼，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到，但我爸爸是做医生的，后来我爸爸就给他诊断出他就是得了老年痴呆症了，他每一天就会搭个藤椅放在那个阶沿上，每天在那晒着，从太阳出来晒到太阳落，一直叫他吃饭了他才会进去，然后屋里面他整个家里只认识两个人，一个是我外婆，一个就是我爸，但是他认我爸他也不觉得我爸爸是他的女婿，他一看到我爸就会迎上去，谢医生你来了，谢医生你来了，因为他知道给他看病的人，而且他对我爸爸特别好特别客气，然后我觉得就是可能刚才石老师讲了那么多的原因，我觉得他的可能是就是大了以后慢慢想过来，就是哎，这么脑子好用，他手也巧脑子也好用，就突然为什么得这个病，我觉得跟他就是后来我的舅舅是白血病去世的，我估计他就这么一个儿子，然后对他打击太大，我觉得情感上有时候突如其来的时候人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然后他有一段时间就觉得特别不喜欢他，怎么这么怪的脾气，
但是呢就是说目前至少我稍微浏览了一下，没看到说有什么人能讲出他的最终原因是什么，
嗯，
这个包括是什么头脑里面什么淀粉样的这个变化等等，或者受伤啊都可能，但是目前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形成的。那么一个是我觉得是肯定与人的退化有关，所以包括很多啊有的电影里面讲到人通过换血液来能够达到返老还童啊，当然现在据说在美国有一家公司是真的在做这个事情，就是收集年轻人的血液，然后呢给人换血液，但是某个电影我记得是它只能一时让你幻化一下青春，
对，
还是无法。
红细胞120天自然代谢了。
哦，你这个是很专业的了，谢医生。那个我没有痴呆症啊、哦，那个那么但是呢，就是说现在当然呢，我觉得我们也不要过分担忧，
嗯，
因为有的人对自己健忘等等其实很担忧的，觉得是不是老年痴呆了。我们讲呢，就要达到是比较严重的程度，很比如说你走出去不认识家，
哎，
这个呢是很直接的影响你的生活，所以现在有的人给他手上套个环，
嗯，
能够判断他在什么位置的是吧？如果需要的时候，
对对对。
第二种呢，如果你书写记忆啊，包括辨认都不行了，这个时候你要把一些重要的事情确实有个交代。我觉得有老年痴呆症的人，不是他本人最大负担，是家庭的负担。对于他本人来说，我们甚至说一句不太中听着，叫一种幸福的一种病。为什么？他忘记了很多人世的烦恼。我刚刚过世一个姐夫，他是已经10年前开始，就是说走路不认识家等等，但还是能够在家人照顾下坚持活到80多岁，也算好事了。就是说，
嗯，家人很尽心啊。
但临走前的前两天，连儿子都不认识了，他最心爱的儿子他都不认识了。
嗯，
那么就是说对于他来说其实没有太多的痛苦，对生离死别，对亲人的眼泪他也都不没有什么感觉了，就是说倒是自己的亲人，所以对我们来说预防防范设备等等倒是有 老年痴呆症的家庭人的一种需要有的知识，
是的，
一次的理解和防范。
嗯，
对，这就是我想到一个问题，我就是更广泛的议题了，就是不单单是这个，就是照顾这个老年痴呆症的这个老人，就是这个、
嗯、
这个社会，就是在老人在这个变不断的，英语叫 aging， 就是这个自然的这个过程。
嗯，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说这个社会是怎么样应对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蛮有意思。比如像在澳洲，老年人相对呢，他独立，很多人自己住，
对，
相对独立。那么这里面就是他如果生理上和这个他大脑上出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他关注受到关注是不够的。我记得我们原来那个，就像有时候在那个路上开车，这个澳洲好像没有多少年龄限制，多开车、
嗯、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时候就是要经常检查了、嗯、
但是我们那个有时候就突然这个开得歪歪扭扭，你很恼火，我说这人怎么这样开车。
嗯，
一超过他发现哦是个老人，
嗯，
那么这个时候你也就
瞬间
就
原谅了，
算了、
嗯嗯。
我们隔壁原来住那个是一个 townhouse 嘛，就是一个 complex， 一个乡小区
小社区
小乡、
嗯，
一个老太太，她是80岁左右，她独居嘛，她有一天这个车就撞到这个自己家的花园那个坛子上去了。
哦，
那这个从那以后她才不开车的，而且从那以后我们还不大就不大见到她，就是她那个食。
哦，
很多事物就是有那种专门有人送来的，
嗯嗯，
所以就是像这种，当然你这个出现这个确诊的老年痴呆症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社会对这个对这样一个群体这样一个关心，可能还有我们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是像施老师这样能这个坐下来认真这个研究啊，
嗯嗯，
这个问题，那就是属于有知识的用户。那很多人可能父母，特别像这种情况，比如说在澳洲，有的父母来这个一起来
探亲，
有的是聚、
嗯、
就是移民了，
对对对，
亲属移民。当然有很多是这种文化差异产生的矛盾。那么还有可能你要注意的问题，可能就是这种老年人，有的老年人出现这种
走丢了
、啊、老年痴呆啊、嗯、这些问题的时候，像家人可能就是没有及时的，就像施老师这种。symptom 就是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如果早点注意到的话，可能有的会有一些防范的、
有个典型的东西我补充一下，如果判断你是健忘症还是说老年痴呆了呢，就是说它是有一条，如果你能主动的知道帮助自己防止忘记，这不是老年痴呆、比如说你经常丢三落四，但你会 organize well， 就是组织的
好
而且你做它跟就是说做这记录啊，某某东西在哪里，当你有这些意识的时候，你还不是老年痴呆、幸运的是、所以你想一想，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自己知道自己健忘由于生活工作压力啊，
对对对，
堆积的东西太多、都可能引起，但是老年痴呆它就是说其实有一个中心的东西，它在意识上自理能力上它几乎没有这个啊，自理的这种意愿和意识。
确实人一般来说是从25岁以后，这个脑细胞的数量也好质量也好都是在走下坡路，所以刚刚就像石老师说的，有一个主动的这种意识我来提醒自己，我觉得这个挺有必要的。但是说到前段时间这个老人走失，在悉尼发生好几起华人老人走失，为此后来成立了一个华人的组织嘛，就去寻找，有一例老人是在 Castle Hill走失了，那个老先生是80多岁，但是他家人其实是做了蛮好的准备的。因为我是有一天到超市去买水果，碰到一个小男孩在发这个传单，那小男孩挺着急，他说他的爷爷走丢了，很多人也自发的在微信群里来转。当时这个老爷爷是他应该他们家在鞋底上很多地方都给他写了记号的和家庭住址，你知道澳大利亚他 reserve 比较多，这个就比较麻烦，就是森林里以后走丢了，还人迹罕至的地方，如果人太疲劳，天又太热，突然一下栽倒一个树丛里或者草丛里，很难被人发现。
这个特别要提醒这个华人社区啊，我觉得这一块对于老年人这个走丢比在中国发生的频率高，它几个原因，一个呢澳大利亚确实比较大，就像你讲的公园啊比较荒漠的地方比较多，万一走错了你就走不回来。
是。
第二个呢，老年人的英语能力有限，往往又不太好问。还有一个，澳大利亚才建国200年，它有些东西还没完善，比如说门牌号码，就是有的时候如果你不开车你要走路，现在有当然有这个 GPS， 当年你就找不到哪个号码在什么地方，所以对于老人来说这都 极大的增加了他们迷路的可能。
其实有一个小窍门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找不到路了，不管是小孩子还是老人，找到最近的电线杆上面一般都有个号码，你打电话或是找到人，如果你手边身边有手机号码报给他，每一个电杆的坐标都是有的，很准确的可以找到你所在的位置。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求生的一
个
方法。
这
个
知识非常好，但是呢就是说有要有电线杆的地方，也就是说万一他走到这个森林里面就没有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请那些建议大家呢告诉家里可能啊年纪大的人呢，尽量不要独自到公园里面散步太多，特别是那种国家自然森林公园，那太大了。
之前石老师讲到，就是最得到老年痴呆症的人，他本人来说呢，是可能是某种程度讲是一种幸福，但对家人来说其实是一种还是比较大的压力。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后来理解了外公是得了那个病以后，现在就慢慢回想，觉得当初理解了他为什么就是脾气变得突然古怪了，也不认人了，你看说什么他也不记得了。哎，后来但是想到他在我们那样的家中生活还是很幸福的，因为我妈妈家里面很孝顺的，就不管怎么样他对我们脾气暴躁了就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家里的这个孙辈啊对他还是很关心的。确诊了之后，从我们的无论是这个老一辈的外婆也好，还是从父母辈阿姨辈，都给我们下面的孩子每一个人打招呼，外公是生病了，就生病了他好多事情不知道不记得你们，他会发脾气，但是这是因为生病造成的，不是因为他不爱你们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家里人对他的关爱还是挺多的。
这个很温暖。但是就是刚才就是石老师讲的这个故事，实际上这是一个，你说是一个对他来说是幸福，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我内心里面有一种巨大的悲哀。因为他不认识你了，就是他和你的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他不记得你了，就是他跟你的关系他就变成了一个物质的存在，他就没有一个跟你一种精神上的这种，就是他自然的被他就被切断了，他只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对你来说这是你的记忆，他是你的这个外公。
但是就是说就对于失智症者，就是说老年痴呆症患者呢，对于他们本人来说最难受的一段是在即将进入痴呆症的阶段，
他还有意识，
他会有害怕还有自卑。这个自卑很多人都没想到，当然他没，因为一般人没有把痴呆当作一种病，他没有认为这是一种病，认为这个人变得古怪了。
对对对对，
是这样。所以这里面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台湾有一个研究失智症的人，最后自己得了，他提了，在他能够进入这种完全的失智状态以前，他写了一点东西提醒大家注意，我觉得挺不错的，我也来讲讲给大家这个作为参考。他也就是台湾这个国立阳明大学的兼任教授刘秀智，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的，台北荣总这个著名医院里的这位
医生。
他是他长期研究这个失智症，但在70岁的时候发现自己得了这个老年痴呆。因为呢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很自卑，就因为他不知道他走出去的门哪一步是错的啊，说出去的话是不是已经说过了，他再说一遍人家会不会笑话他，他上洗手间他不知道有没上过，要不要再去一次，等等等等。其实那一段时间他都很悲哀，他都很自卑的。
清醒的时候还是挺痛苦的，
清醒的知道自己在坠入一个黑暗之中。等到他完全进去了，他就是别人悲哀他都不知道了，但在这即将进入黑暗的大门之前他是很自卑的。为了我们给他更多的喜阳光，他自己在完全失去理智的时候他写了一些让提醒大家可以参考的。第一个呢，他就讲了吃饭要细嚼慢咽，因为这个动全国动牙齿呢有助于这个脑神经的循环。第二个呢，他说要多晒太阳，多晒太阳呢我觉得老人可能是要补维生素 D 啊，这个就普遍的。第三个呢，他说做事养成个好习惯，立清单，做了什么没做过什么，到以后比较严重了，你刚刚5分钟前上的厕所你就记下来，几点几分你上了厕所，那你自己马上看到了就会记得，就不会再上一次，就不怕人家笑话你了嘛。还有呢，要坚持吃早餐，有可能呢要做做家务事，要多喝水啊等等，有一系列具体的。但是我觉得呢，我现在都认为我们现在国内有一个很好的防痴的办法，就游戏打麻将，可能是、我认为以前有的人手里弄两个核桃或者钢珠球
文玩、
据说在手里盘来盘去啊，有健脑的作用啊，或者用梳子来梳啊，或者说什么绞牙齿啊等等，这些呢防老 但是呢也有健脑的作用。
嗯，
我觉得这些其实这一点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中医养生里面都可以值得好好的来总结一下，因为这个病还没发现药，而保健推迟它的
预防，
预防是最好的办法。
嗯嗯，这个我还特别就是挺有感触的，说到这个，因为我爸他就打麻将，当然他也可能是给自己找了一个特别完美的借口，他本身自己也是学医的，他说打麻将预防老年痴呆特别好。因为我妈妈现在有时候突然出现这种空间上的认知的障碍，他会出门的时候没多远他忘了自己走到哪儿了，所以我们也比较担心他，然后我就一直鼓励他偶尔去打一下麻将，但我妈恰好又不喜欢打麻将。我奶奶的脑子就特别好使唤，就是从来没有，他去买菜就是如果遇到这个小贩想多占他的便宜多算他几毛几分那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是他当然麻将他一摸他不翻牌他就能摸出来是个二饼还是红中，就到这种程度。当然这是我们经常拿他开玩笑说，如果因为麻将被列入体育竞技项目了嘛，如果要设定世界最高年龄组女子麻将比赛的话，她一定能够拿冠军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确实是桥牌，我奶奶也打桥牌，她是样样能来。所以我就说这个有时候一定的这种益智的游戏确实是挺好的，保持阅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Dementia Australia 给大家说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积极参与社交。像我妈我就鼓励她去打乒乓球，她现在交了一帮好姐妹好兄弟，他们就经常在一起打乒乓球，因为就训练眼球嘛，对大脑的反应也好，还有就是身心活跃要参与社会。现在就经常如果在家里宅的话估计就不是个好事儿。而且之前我看过一个报道是英国的，说如果是熬夜的话每熬夜一次相当于一次脑震荡。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年纪长的朋友还是收音机前年纪轻的朋友，还是熬夜真的是对身体不太好的。
所以呢我建议这个陶博士啊，足球就不要踢了，踢得不好不是你踢了一摔摔个脑震荡的就当然不说的不对的啊，这个就无论如何危险系数比较大，所以我还建议你打打牌啊打打麻将啊，实在不行去做干干别的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年纪大了或者华人呢，就万一发现自己有类似走向这个老年痴呆，也不要紧张，
嗯，
也不要慌，任何东西通过长久的锻炼都对你有帮助的。
对对对。
第二个呢，这个老年痴呆是不管你的身份高低的贵贱的，
嗯，
他如果来了就是来了。
对，
我们说理工总统他应该有最好的药了。
对 对, 对，
他也免不了，而且他作为演员，嗯，应该很聪明的人啊，撒切尔夫人啊都是著名的聪明人，
嗯，
啊
对
啊，这个诺文学诺贝尔获奖者那个也得了，然后那个香港的高坤，
嗯，
是这个光电之父嘛，他就到最后像诺贝尔获奖一般要你成就出来以后要冷冻二三十年才给你发奖的才能认可，
嗯，
所以他最后获奖的时候他也已经痴呆了。也就是说老年痴呆不要害羞不要自卑，这只是就像感冒了咳嗽了腰肌退化了一样。所以呢首先我们要有这种，第二个呢我们的年轻人的家人，我们没有以前那种强迫训练出来的所谓的孝道，但是我们对特别是患有这个智障症的老人要更多的怀有份关怀和同情，特别是，
嗯，
他们肯定带了更多的麻烦，走丢了你要找人呢，
是
吧？第二个他这个随便发脾气了他把家里堆得乱七八糟，如果你把他接来和你同住你就要有这种心理准备。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避免者，
嗯，
但是呢这个就是说你可以好好的和他商量他是愿意独立或者敬老人院，假如说不算残酷的话是吧，或者他愿意和你生活在一起，而且他更多的有意识的来提防自己不要犯浑嘛，老了也会犯浑的嘛，就是
嗯嗯，就多一些耐心多一些理解，关键是多一些包容，就像刚才石老师讲的提前有一些心理准备是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
建议他们老人呢多听听 SBS 中文广播，这里面经常呢为什么呢，这里面经常有互相讽刺在里面的，你听得懂你就没有痴呆，你听不懂就要防范。